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的仆人苏文恩，在这里
向你问安。我们今天还要继续从提摩太后书，我们就从第一章再继续和诸位交通。上次我们说到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背景
和四章的提摩太后书的四个重点，
现在我们就从他的本文来看他了。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这两节就是保罗写书信的，通常也可能是当时写书信的一个规律。前面两节是他的致后语，他说出作者是谁，收信者是谁，而且给他有祝福和问候。他说到他自己，他发信者，他是著作者，他说我是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在这一节里面他有三个点。第一个点，他是说出我为什么来写这封书信呢，他说我是奉神旨意。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很清楚的表达，不是我自己的私意，临时想到我来写的，是神在圣灵里一直催促他，叮咛他，要他写的，他是奉了神的旨意指派他写的。换句话说，我今天在这封书信里面所写的每一点都不是表达我自己的意思，虽然是我在这里写这个书信，但是我的书写，我在这里每一个谦词用字都是照着神的意思，不合适的他都给我修正了。因为这不是一封私信，虽然是好像是我保罗写给提摩太，写给你，好像是私人关系的，但是呢，实际上呢，我这个写信和普通的写家书啊这些东西不一样，是什么呢？是因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旨意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换句话说，讲得明白一点，这是神国的公事，我写这封书信都是神国的公事，而不是私事。他这个讲的奉神旨意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这里。第二个点，他说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怎么写？他说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因为神有一个旨意，差遣了他的儿子来完成了救赎，使他能够把福音建立起来，然后借着信他，叫信他的人得永生，叫信他的人人格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有一个生命的应许，这个生命的应许在哪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这个生命的应许是借着基督耶稣来完成的，也是借着他来传达的。所以主耶稣曾经就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在那里自己做见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和用意。而这一个目的和用意呢，就是因为神要借着耶稣基督要赐给一个生命的应许，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叫一切信他的，信他的就是凡是接待他名的人，他都赐他们权柄，叫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种儿女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就是指的那个生命的应许。所以主耶稣自己也在那里做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6节那里说，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职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这里神为什么叫他写这封书信呢？因为这是为了要执行他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叫人看见他写这封书信完全是为着要人能够从照着神的旨意，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来得着这个生命的应许。这是他写这封书信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要叫人更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他写这封书信也是更多的为着执行这个应许，叫人因信耶稣基督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神旨意里面的一个生命的应许。他写这封书信是本于这个宗旨在写这个书信的。第三，他说道，他说我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保罗奉差遣来做，不仅写这封书信，而且我奉的一个差遣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这是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什么？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什么叫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大使，他所差遣的人。那当然我们今天对使徒的认识就好像把他非常的高崇，但保罗写的这里，我说他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意思就是我是他所差派的，是他所差派我来做这件事，来执行这个旨意，来写这封书信。我写这个事情，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我是他的使徒，他所差遣的人，所以我讲的话只能照他吩咐我的来讲，我不能照着我自己的意思，随便我自己的意思讲。你知道一个大使到国外递交了国书，他要传达的每一件话都是他的国家里面的元首。比如说美国的大使才到英国去，这个驻英的美国大使他要向英方或者向他们的总理向他们的首相传达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不是私人的感情，他要传递国书的时候，那个都是按照他老板的意思，他老板说美国总统，这个美国总统叫他传达表达什么立场他就表达什么立场，叫他传什么话他就传什么话，他要原原本本的，一点不能更改，这叫做使徒的。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很郑重其事的。我们一看这封书信也是，如果写个家书的话，他不需要写个家书，这样啊，我亲爱的提摩太啊，我的儿子提摩太啊，哎，我怎么样怎么样，关心你啊，我想念你啊，你可以这样子。但是他一开始就把他的立场就摆出来，这一种我们就知道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在保罗的写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何等的谨慎慎重，在祷告的灵里，在圣灵的指教里，在圣灵的光照里，他小心翼翼的谦辞用字，在祷告中来摸着传达神的心意。这是他在信手来说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就把他的立场把他的用意很清楚的让提摩太知道。那么他写给谁？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实际上是他的同工，这个我们前面说过，提摩太和他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是从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开始建立起来的，是他可能第一次出外到加拉太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在路斯德那里啊，哎，可能他就看见了提摩太，也许啊，提摩太就是在那个时候蒙恩得救的。可是后来过了两年，他又第二次出外传福音，到了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他经过那里，我们知道他第一次保罗出外传福音，他是和巴拉巴一同同行，而且带了一个年轻的同工，这个年轻的同工叫做马可。后来我们知道马可在第一次传福音经过了居比路，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到比西底的安提阿， 他就先打道回府，他就回安提阿，就不和他们同行。保罗因为这个马可不和他们同行，后来后面的路他就没有走下去了。这个马可在保罗的心目中就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保罗呢对马可就很有意见。所以第二次他们后来在安提阿又遇见了，他们到安提阿第一次传福音回去之后呢，正好在安提阿在那里有这个割礼的事情，所以他们两个人又奉派巴拉巴和保罗一起到了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这就是行传第十五章，那里他们开了所谓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就是教会的会议，就所有的使徒长老们在那里交通一件事，究竟信了主耶稣的人还要不要行割礼，像犹太人要行割礼。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为了这一个真理的实行，他们有许多的争辩，有很多的辩论，最后他们摸着圣灵的感觉，信了主耶稣不需要再受割礼。那割礼是神为着旧约的选民给他们做的一个礼仪，不是为着那些承受主耶稣救恩的人所需要的。因为承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已经受浸了，这个受浸是比割礼更强的。我们知道割礼的意思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我接受神做我的神，从今以后我要听他的话，跟随他。所以因此就行这个割礼，做一个实际上那是代表一种十字架的一个标记而已，是表示说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受割礼的人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真正接受福音的人，他不只是一个割礼啊，他是要和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所说的，这个受浸是受浸归入他的死，是和基督一同同死，然后呢也因着同死就能够经历与主一同的复活。这个死啊就比割礼割一点点小小的肉啊，那死的更多，那是彻底的死。这个彻底的死，换句话说救人都已经结束了，怎么还要再行割礼了？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在水里再起来的人就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没有再受割礼的必要。所以他们经过这个交通了之后呢，他们定规不需要受割礼。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一次大公会议，他们在耶路撒冷，在那里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又碰见马可了。马可呢听了他们做的见证，听了他们到加拉太后来啊传福音的光景，所以这个马可觉得他半途而废实在可惜了，所以后来我还要跟你们一道去，所以他又跟到安提阿。到了安提阿，然后这个保罗提议我们再去看望那些教会的时候呢，巴拉巴马可也要同去，但是保罗说他第一次不同去就不同意带他去，巴拉巴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因此两个人就起了争执。那巴拉巴就跟保罗说，那这样好了，那我们分两路，我带着马可啊往居比路去，往南走，你再找一位同工，你往北走到加拉太那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那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就在找了谁呢？就找了希拉。希拉就是从第十五章带着书信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的一位先知，也是一位传道的人，也是一个受教的。后来我们知道他就和保罗一起出去，两个人陪他出去，就如同第一次保罗和巴拉巴一同出去一样的。所以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他们到了路斯德了之后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很多人就给他推荐了。他就发现他们上次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带了马可的缘故，带了马可的缘故啊，所以他就发现我们两个年纪比较大，而马可年纪比较轻，所以我们可以接触，那马可呢就很容易去接触一些青年人。他觉得我们这次出来，希拉和保罗的年龄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已经接近50岁，40多岁，快50岁了，所以他们都算是在古时候这段时间来算是一个年长的，要去接触青年人 就好像年龄上有一个差入，所以他们要希望带一个青年人，所以正好在那个时候在第十六章他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就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哎，那个时候提摩太正是青年的时候，大概比他们小个十几岁，而且属灵的光景很好。他们知道是信主之犹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个希利利人，所以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为什么称赞他？在那一两年当中他成长得很快，他甚至在教会中服侍，他能够把一些主的话来传给他们。哎，所以因着这些人的推荐，哎，他就觉得哎，提摩太来做我们的帮手和我们一同行就很好，所以他也看这个青年人非常的可爱，愿意进一步的来成全造就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带提摩太和他们一同同行。所以这个提摩太在他的感觉来说就跟着他，后来第二次出来传福音，第三次出来传福音，一直都是跟在他旁边的。后来我们知道甚至这个保罗后来被关在监狱里，提摩太还常常来看他，看他无论是在犹太地的时候或者是在罗马的时候，提摩太几乎好像路加一样一直在他的身边，替他传递消息，替他带信，都是这样。所以在属灵的很多的事情上，这个提摩太真像他的儿子一样，这是一个属灵的儿子，还不是仅仅带他受浸而已，是他一路造就他，带他一起同工，来栽培他，来教导他，而且呢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让他一直的成长。这个提摩太也尊敬保罗，就好像他的父亲一样，这个当然也是在属灵上的一种尊敬。所以他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和他之间他真正在属灵上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而这个时候提摩太在哪里呢？这个时候的提摩太他当然不在监狱里，他在什么地方？很可能他到以弗所或者在哥林多，不晓得。他就在他要去之前，就是他在殉道的前一两年，这个应该是主后67年左右，已经在内监。他保罗已经知道他凶多吉少，因为他后面就说我当跑的路都跑尽了，他自己都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他要写信给提摩太，因为他很关心提摩太的光景。所以他说我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在他祝福愿恩惠怜悯，为什么要恩惠？他的工作他的侍奉都需要恩惠的扶持，还不仅是如此，也要怜悯。怜悯就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人都有软弱，我们在后面的书信就可以看到提摩太也有软弱，而且软弱的很严重，在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恩典，怜悯呢，特别把他扶持起来，能赐给他平安。为什么讲到平安呢？因为在那个乱世他受到很多的威胁，他有软，他里面有焦虑，他可能是为着教会的事，为着圣徒的事，还有为着他自己生命的事，他里面都可能有很多的焦虑。因为年长的信徒使徒相聚的寻道，有的已经死了，而他最亲的像保罗关在监狱，这个而且现在的风声非常的严厉，很可能他就要被杀了，他们都很清楚。所以他里面来讲，然后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地中海沿岸的这一带的教会前面的30年呢福音非常的澎湃，到了这个时候呢受到政治的打击，受到罗马的逼迫，很多的人很多公开的聚会都不能再聚会了，所以都被迫转到地下聚会，就是说秘密的聚会去了。所以外有的忧虑，内呢又许多的好像异端在那里横行了，这各种的不同的教训，就是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可能告诉他，就已经预言说将来啊会有一些不同的教训，那些不同的教训就是异端的，把人带到岔路上去的，那些个教训的似是而非的教训呢，在教会里面到处的蔓延， 反而人不太愿意听正道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提摩太在那里的侍奉一定有很多的焦虑，就好像有一段的时间在国内教会受到逼迫，那些侍奉主的人怎么会不焦虑呢？到现在常常还会受到外来的压力，政治的迫害，这种的迫害来到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尤其是知道自己的信徒有被迫害的时候，他怎么不忧虑呢？他也软弱也害怕。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祝福说，愿恩惠怜悯平安啊，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他这里鼓励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父神，创造天地万有的主，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所以在开头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例行的一个问安，但是他写这个的时候都是每一笔每一个字都是非常沉重的，也非常扎实的。这就是这一段的第一节第二节的他这样的问安，这样的伺候的一个用意。他真是愿意提摩太在父神的怜悯平安和恩惠下来继续的侍奉为主做见证。祝福我们大家，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